在中华上下5000年的历史长河入面，神话故事、民间传说伴随着一代代人的成长。这些故事传释传统美德，教化人心，家喻户晓，脍炙人口。欢迎收听东梅讲古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欢迎大家收听东梅讲古这个节目。今日东梅继续同大家讲鞭打芦花记这个故事。上次我们讲到，闵员外当着他外父的面质问李秀英，问他为什么代薄子轩用芦花来整棉衲他着，而他自己亲生的两个仔呢就着丝棉衲。李秀英呢死不认错，还狡辩添。闵员外嬲到咩咁，就决定写休书，要休咗李秀英。而李秀英嘅父亲呢，就即刻劝个女，叫佢认错，但系李秀英都唔肯。李父嬲到咩咁，唔想理佢啦，要离开。李秀英就即刻拉住佢父亲，唔俾佢走。李父又再问个女：你唔俾我走，咁你要听我话至得噶？李秀英勉强答应。李父话：嗱，你而家咧就放低个苏虾仔，你跪喺地下，双手捧住嗰份休书，认错道歉，表示悔改，然后我只可以帮你。虽然好唔情愿，李秀英勉强答应咗。跟住李父就拧转面对闵员外话：阿姑爷啊，你睇下阿秀英佢而家已经认错啦，你俾个机会佢啦，原谅佢啦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他肯改就好了。这个也都怪我们两老没教育好他，他做出这么伤天害理的事，真是羞家，请你多多包涵。跟着就要跟闵员外作揖施礼。闵员外即刻拦住李父说：外父大人，你不要这样，我受不起。常人道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不关你老人家的事，但是他这个样子，我怎么放心将个仔交给他自己出门经商呢？你还是带他回家吧，你和他另外找个好人家，我就不会留他了。李父就拱住秀英，叫他快点认错。李秀英一看个丈夫真是礼真的，知道自己都是过分了，于是他就拉住闵员外件衫说：哎呀，夫君，常言道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似海深，我哋夫妻多年，你从来都冇闹过我嘅，唔好嬲啦，都怪为妻一时糊涂做咗错事，请你原谅啦，我以后唔会噶啦。闵员外拱开佢只手话：你咁叫做认错啊？一啲诚意都冇，咩一时糊涂？你当我系3岁嘅细路仔啊？你咁冇诚意，仲咁狡猾，我点信得过你啊？你仲系攞呢份休书跟你阿爸翻屋企啦？就在几个大人僵持不下的时候，一直在旁边的子轩走了过来，他噗一声跪在闵员外和李秀英面前，拉住闵员外的衣服说：爹爹啊，请听孩儿一言，你放过娘亲啦，不要休了娘亲啊。闵员外见个仔这样，觉得很奇怪：仔啊，爹爹是不忍心你再被后娘欺负啊。子轩回答说：爹爹啊，孩儿可以忍受，孩儿宁愿忍受，点解呢？闵子轩话：爹爹啊，你有冇谂过啊？我两个细佬仲细，如果娘亲喺度，就系我一个人着芦花啫。如果你休咗娘亲，咁我哋三兄弟都要着芦花，母在一指寒，母去三指丹啊。子轩又对李秀英话：娘亲啊，儿至少丧母，是娘亲你照料我多年，只要两个细佬有人锡，子轩再苦亦都无怨。求你息怒，唔好赶娘亲走。两个细佬需要娘亲，娘亲老嘅时候亦都需要我哋啊！听到子轩呢番话，在场嘅三个大人都呆咗，讲唔出话。闵员外感动到流眼泪，佢讲唔出话，就一味喺度叫：乖仔啊，你真是个乖仔啊。 在旁边的李秀英估不到小小的子轩竟然会讲出这样一番话来，真是感天动地。刚刚他还在那里想耍滑头，现在真的觉得羞愧难当，泪流满面。他揽着子轩说，子轩啊，为娘我真是无地自容，我代薄你，你不嬲我，还替我和两个细佬着想，相比之下我真是愧为人母啊，做了这么无良的事情，再不改何以为人。跟住他就走去祖宗牌位那里跪低对天发誓，从今以后我李秀英要洗心革面，视子轩如己出，对几个细路一视同仁，若有差池天诛地灭。听众朋友，鞭打芦花记这个故事就讲完了。这个故事为我们解释了什么为之孝。孝道是不讲条件的，不是父母对你好就孝，对你不好就不孝。之前我们讲过，闵子骞后来做了孔子的学生。孔子知道闵子骞这个故事之后，大加赞扬。在《论语》里面还收了一句话，是专门写闵子骞的。孝哉闵子骞，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。意思就是说，闵子骞真是好东西，旁人对于他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话都深信不疑。后人为了纪念闵子骞的孝行，就将当时闵子骞居住的这个村庄改名为鞭打芦花车牛反村，而且还一直沿用至今，成为现在全中国最长的村名。而且很奇怪的是，从那个时候起，在安徽宿州子骞的后母采集芦花的祠堂里面，所有的芦苇每年都只是生花穗而不开花，成为千古奇观。民间传说说这个是闵子骞的孝行感天所致。听众朋友，鞭打芦花记这个故事就讲完了，多谢大家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